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听众朋友平安，我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英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门徒生命的宝玉。说起来了，我们这里有一条村子，有一棵许愿树折枝了，所以要从广东移植另一棵大约是7米高的榕树回来。说起来，许愿树曾经被村民视作神灵，经常在树下树根燃点香烛拜拜祈福许愿。据有关村民表示，市民只要在宝牒写上心愿，朝许愿树拜三拜，诚心将宝牒挂上，就能心想事成。3年前却因为这一棵树在承受不了众多的宝牒挂满在树干上，终于其中一条树干折断，经专家检验竟然只剩下3成的生命力。这一棵历史悠久的老树，其实树心已经全部腐烂，树身和根部更加被白蚁入侵，受真菌感染。查看树身，发现有一个深洞，曾经有甲虫和老鼠住在里面。现在呢，仅仅有个部分树皮外层仍然看来良好的。专家说，一棵树所以能够继续生长，完整的根部和松软的泥土是必要的因素，但根部却因为火烧而死亡，失去了生命的能力，也无法经光合作用向根部输送食物。估计若干年后，这个树要枯死了。一棵原本充满生气的大榕树，因为得不到宝玉，根基被毁，蓝图枯死的命运。其实呢，我们有想过，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没有好好的宝玉，根基不好，我们的属灵生命也会步向枯死了。原来在圣经里也有用树来比喻信徒属灵生命的。经文记载于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究竟耶稣如何用树来比喻教导门徒宝玉生命呢？让我们一起来研读这段经文。现在我们来读一次这些经文。经文是约翰福音15章，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首先，主耶稣教导我们要记着三角关系，生命才被建立起来。耶稣讲这段话的以前，门徒聚在一起，他们是最后的晚餐，其中耶稣为门徒洗脚，然后是麦煮的柔带，离开餐桌。耶稣明白了 这个时候的门徒正为自己表示将要离开他们，所以他们感到彷徨，所以主给他们分享了这一段说话。开始的时候，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很奇怪，他竟然说自己是葡萄树，而且要强调是真的。对这些犹太人，葡萄树一点也不陌生，为什么呢？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用葡萄树作为以色列民族的象征。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五章四节里面的葡萄园之歌说明了，以色列人好像一棵坏的葡萄树，不能结出好的葡萄，乃是结了野葡萄。因此以色列民犯罪作恶，拜偶像，这是以色列民让神希望伤心的事情，是以色列民的失败。现在呢，耶稣把自己比喻为真实的葡萄树。主耶稣针对当时他们处于律法时代，犹太的信徒只有属灵的虚位，却没有真正的属灵生命的状况。耶稣这里是说明他是合乎上帝心意的真葡萄树，因为他是连于他的父，天父是栽培他的那一位，所以他说：“我父是栽培的人。”天父为这一棵葡萄树的生长负全责，他不会让葡萄树自生自灭，也不会假手于人。这棵葡萄树的责任就是要使连于他的枝子茁壮生长，所以十五章第五节主耶稣就告诉门徒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因着主耶稣的缘故，属主的人也得着天父的保育栽培。天父用心栽种耶稣这一棵真的葡萄树，然后生出我们这些枝子来，又叫这些枝子因着这个葡萄树的缘故得了成长的机会。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明白经文中常常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的意思。”藏跟里面这两个字在这张经文里面各用了12次。里面是生命的联系，生命的交通，生命的交流的意思。父跟子的关系的紧密，我们想象得到。同样，我们与主的关系也需要密不透风，这样我们才能生长起来。在情人节啊，什么节了，我们都喜欢送花的，是吗？买花的时候，那些卖花的人送一些让花开得灿烂一点的化学品，不错，花还是漂亮几天的，但最后还是会死的，因为花被折下来吗？没有根，失去了真正的能生长的能力，更没有繁殖的能力。耶稣这个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门徒是枝子，我们这群属神的人的属灵生命是源于这个奇妙的关系。理论上，当我们连于这个真葡萄树，我们就能够茁壮的成长。但为什么却是否又欠缺了什么似的呢？这个关系到另外一个奇妙的三角关系，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点了。我们先要记下第一点，我们有三角的关系，就是主耶稣这个葡萄树，还有负责栽培的天父，然后我们成为葡萄树的枝子，所以当我们三个连起来的时候，生命才能被建立起来。第二点呢，我们是要记着三角的关系结出果子。第十五章2-3节这样讲：“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我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里究竟说谁要干净呢？经文说凡属我的，这个凡的意思是英语是 every， 就是每一个属于这个葡萄树的，就是每一个属神的人，每一个跟随神的门徒。那如何干净呢？里面说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为什么要干净呢？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看见其中的关系吗？原来从头到尾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怎样才知道这枝子是不是真正连于葡萄树上呢？当这枝子能够结果子，就知道这枝子是健康的了。我们怎样能够结果子呢？就是能够被神的话、主的道修剪，我们的生命就干净了。因为没有多余的杂草、无谓的枝节在生命里面吸收了我们的养分，我们就能够结果子了。在我家里啊，有一个公宴，每年冬天末、春天初的时候，就将所有的树都剪光光的，很难看。开始的时候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好端端的要这样做呢？但当二三月、三四月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因为我看到树上长出幼小的叶子，大约两个星期左右，整棵树都生满满的叶子，充满了生机。做基督徒的我们，使我们生命得到修剪的，然后再茂密的生长，结出果子的，就是神的话。因为它使我们的生命聚焦在主里面，我们的生命就能结出果子来了。有不少不信的朋友，甚至以信主的弟兄姊妹都不明白，为什么教会常常要逼迫他们读圣经啦、灵修啦，又或者我们只喜欢听多姿多彩的见证，却觉得听到了讲圣经很慢。我们的信仰啊，不单单有经历，更不只是要求经历。我们深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神要将他的话启示我们，就像养分供应我们属灵生命的需要。而且还有一点，圣经不是让我们放在书架上让书架看来高级一点，也不是让我们放在酒店里赶鬼的，却是成为我们每天生活里面一面照耀镜，看明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在主里面仍然纯正合神心意。就正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形容，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一切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都是要赤露敞开的。这位栽培的神用他的说话教导验证我们的人生，光照我们心灵的深处，解构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有隐而未现的罪。在这位救赎主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是赤露敞开的。主说他用他的道来洁净枝子，主的道把树枝上的害虫消灭，让树枝健康结果子。主的道洁净我们的人生，常常有一些罪好像小虫一样爬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之间 吸去了基督徒的生命力，让我们吸去了结果子的能力。主的道要将我们洁净，洗去一切拦阻我们的罪。我们有想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有隐而未现的罪呢？我们有没有认真的让神的道来修剪我们呢？诗篇119:9里面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一个基督徒心里面常有主的话，他的心灵就能够被洁净，行为就能够被改变。因为没有主所比不喜悦的垃圾，就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就连主耶稣自己也要在神的话里面生活，又何况我们这一群属主的人呢？约翰福音8:28里面，他曾经这样讲：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父是栽培的人，耶稣按着他的指示教导做父所喜悦的事。所以经文说，我们在主里面，就是我们在他的话里面被他的话教导修剪。因为他的话常常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的提醒与引导，就如同享受他主耶稣自己的同在一样。19世纪穆安德烈曾经这样说，他说，要花时间给自己有时间在上帝面前安静，好让他的能力在你的里面动工。要花时间读他的话，仿佛他就在你的身边，那样你就知道他要求你做什么，应许你什么。让上帝的道在你的左右，好叫你的灵更新得力，从事日常的工作。穆安德烈不但信，而且按着遵行，记着圣经的话连于主，记着圣经的话让自己被修剪洁净。我们开始的时候说到许愿树是吗？虽然树因常年负重而折断，但最终它是因为这棵树自己的根干已经不干净了，长期被虫被侵蚀，以致外面再受力，所以呢就加速枯死的这个原因。从消极来看，当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被神的话修剪干净，外在冲击一来就倒下来了。就如约翰福音15:5-6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消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主久了，仍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仍然没有一点的基督的样式。这并不是基督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们把圣经放在书架上床底下，只靠每周到教会听一次讲道，查一次圣经，那可能我们还是替别人听，不是替自己听的，那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又或者有些人看圣经作为其中一个知识的学科，只努力的看，甚至还努力的背，但看完了背完了就算了。其实我们必须容让圣经的话语将我们的生命修剪干净， 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就是当我们心中常有神的话，神的心意就显明了，我们就可以懂得如何为神的国度来求。当我们按着神的心意，神就按着他的心意成就了。正如约翰福音15:7里面讲，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的生命是记着主的道，叫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的。好，最后一点了，就是记着主的道修剪彰显真门徒的生命。我们呢一直在说结果子，结果子，究竟为什么要结果子呢？结什么果子呢？第15:8里面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意思是说，当我们常被主的道修剪，我们就能够结出果子来。当我们能够结出果子，神就得着荣耀，就印证我们真是主的门徒了。这也是真门徒生命的特征，听主道，结果子，荣耀神。但究竟结的是什么果呢？有人说是生命的果子，有人说是福音的果子。按照15:16，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神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里说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很明显这是一个去的行为。正如耶稣命令门徒要他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一般，所以我们也相信那是福音的果子。但一个真正的在主里面重生得救，有主的话在心里面的信徒，很自然的在他的生命里面有着各种生命的生活的美善，这一切的表现就称为生命的果子，也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是一个生命成长的历程。当人能够被主的道洁净，人就自然地生出生命果子来。当人的生命是丰盛的，主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就自然吸引人来洁净，认识这一位连于我们的主。那结福音的果子又有什么难处呢？而且当人能够在神的话里面了解神，又按着神的心意而行，又怎么会不着急主颁布的大使命呢？生命的果子和福音的果子虽然同是圣灵的大能所带出来的结果，但也有不同的点的。生命的果子是基督徒的职的表现，个人成圣路上的成长。福音的果子是个人美好生命的延展，叫别人有得救的生命。这两种果子虽然不同，但彼此之间并没有矛盾，也没有冲突，反而是上辅相成，缺一不可。枝子是不是健康，必须其他的果子才能决定。如果我们如主所说，常在他里面，又让他常在我们里面，他既然是真葡萄树，我们必然结出好的果子来。当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我们的神啊，就得着荣耀。
荣耀神，岂不是我们每个信徒的生命的目标吗？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假如我们的生命能够离罪结出果子，假如我们的生命能够叫人离罪得着永恒的福音，我们的神就得着荣耀，这就是真门徒生命带来的果效了。当年负责珍珠港任务的日本将领渊田美军男，以战争为他的信仰，他表示他们为了取得战略上的成功，他们用仇恨训练战士，令他们心中对敌人充满了仇恨。战争结束了，这位主将弃甲归田，以务农为生。有一天在东京火车站，他看见正送他新约圣经，而且有人在讲道。他接过一份单张，是一位名叫戴夏蔡雅格博士的见证，其中提起这一位博士被囚在集中营里面被圣经感动的事。于是渊田美军男也找了一本圣经开始研究，读了三十多页，他的人生就开始改变了。他明白战争中的错误，他与送圣经的人谈道，他们帮助他打开心，接受主耶稣为他的救主。有一天他竟然在大阪一个繁忙的街道上用扩音器公开宣布自己成为了基督徒。第二天日本报纸上大篇幅报道他的故事，标题是有战争的信徒成为信耶稣的信徒。信主以后读圣经成为他最爱做的事，也因此他愿意为主做见证，向众人讲天国的真理。神的话能够叫人灵魂苏醒，使人得着拯救，神的话也叫人生命被修剪结果子，叫神得荣耀。唯有能被主道修剪，才能做真门徒结出果子，叫神得荣耀。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都愿意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门徒，连于我们的主，被他的道修剪干净，以致我们能够结出多而又多的果子，叫神得荣耀呢？
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枝。
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至二节，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
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在主里结丰盛的果子。
良友电台2024年广播主题：修理干净。
愿我们的生命都能被修剪得干净，
结果更多。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功。